欢迎收听小飞说法国，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旅游、红酒、美妆、薰衣草，更多法国好礼等你免费来拿哦。大家好，我是小飞。这两天呢，在我们的QQ 群还有微信群里面，很多朋友都留言说让我们聊一聊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闻事件，也就是法国警察枪杀华人的这一次事件。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网上的素材开始也不是特别多，事情只是过去了两三天。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据我所知的这些事情的经过和情况，聊一下我的感受。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新闻哈。新闻是法国当地时间3月26号晚上，中国男子刘先生在法国巴黎家中与上门调查的法国警察发生冲突，遭警察开枪打死。此事随后引发部分华人与警察的冲突，截至3月28日晚6时，已有35人被捕。目前中国驻法国使馆已经启动灵宝应急机制，要求法国警方尽快查明真相。这个是这个事情的一条新闻。那么关于这个事件呢，目前网上的素材主要是这几个我看到的。一个是受害人的女儿接受采访，讲述了她在现场看到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法国青田同乡会会长陈少奇先生，还有法国华人维权中心主任曹华清先生出面对此事做的一些声明。还有呢，就是曹华清先生与这个受害人家属跟这个巴黎的警察、19区警察进行当面理论的一些视频。还有呢，就是之后的华人游行还有静坐等等方式进行抗议的这个视频在网上也能看到。在中国时间3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女士她有表示说，中方已就此向法方提出交涉，要求尽快查明真相，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些网上流传出来的情况。那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人的这个在网上评论的焦点，很多有这样的一个聚焦点，是在受害人到底是华人华裔的法国人还是中国人，也就是他是中国籍还是法国籍。很多人说，如果说他不是中国籍，他只是华人在法国取得了法国籍，那他应该是法国人。那如果是法国人被法国警察枪杀击毙甚至是误杀，那这个是法国人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干涉他国内政。那么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不论他是不是中国国籍受害人，他毕竟是华人，那只要是华人在国外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甚至被枪杀这样子的事件，那我们所有的华人应该聚集起来帮他维权讨回公道。那这个事情都是聚集在他的身份受害人的身份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在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发言之后，等于大家明确确认他是中国公民，也就是说明他是中国国籍，那是中国人。那大家觉得还是应该这个事情是确认的，身份是确认的。但是我对这个言论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聚焦他是不是中国人呢？一个人不论是哪国国籍，他在自己的家里被警察这样子枪杀，不论是误杀还是有预判的枪杀，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个跟他是哪国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一个跟法国跟中国都没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另外一个国籍的人，如果他受到这样子的事情，他在家里他的小孩看到他被警察破门而入，一枪毙命等于说不由分说的一枪毙命，从他的家属的这个陈述来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被我们关注和讨论的事情，不论他是不是中国人。 警察作为国家机器，他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保护他的辖区内的人民或者说平民居民免于受到被威胁的恐惧，能够得到安全感，而不是将手中的武器和公权力成为对他本应被他保护的人的威胁。所以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大家不应该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到底是不是中国国籍这件事情上，而更重要的是平民与公权力之间发生这个纠纷时，平民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警察到底有没有说谎那现在从警察的反馈和受害人家属的反馈的情况来看是不一致的。那警察是说呢，受害人他是手中有冷兵器，也就是一把剪刀，对警察实行了刺伤和切伤，那使警察受伤，所以警察的同事才开枪打死了这个受害人。但是受害人的家属说呢，受害人并没有与警察搏斗或者是刺伤警察，根本没有这个时间，而是警察破门而入的同时，受害人就已经倒下了，然后警察在有的说是2秒，时候说是5秒，就几秒钟之内瞬间就打死了受害人，并没有这个搏击的回合的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件事情体现出法国警察到底有没有做假口供，或者说提供虚假的情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说警察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他都可以去扭曲事实，或者说可以来伪造事实的话，那这是一个很让人很不能接受的事情。特别是在法国这样一个很民主或者所谓很文明的国家。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外交部的表态非常的正确，就是第一步就是要求尽快查明真相知道这个事实到底是怎样的，然后同时呢要求法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障在法中国公民的安全与合法权益。那这里面呢就是还是要说受害人的身份他是中国人或者说他是广义上的华人。那么事实上的在法国的华人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在法国的华人有没有受到歧视呢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在这个事件的报道里呢出现了一位法国华人维权中心主任曹华钦先生。那我对曹华钦先生的印象呢是在这个法国电视台播出的一个纪录片里面讲述在法国的华人的安全情况受到威胁的这么一个现象里面的主角或者说被采访的主角就是曹华钦先生。我当时看了这个纪录片的时候心情是非常难受的，而且就边看着就边流泪，特别的心痛。在法的华人呢很多特别是在巴黎的是很多有浙江籍的华人，有过移民潮来到法国，那很多是以这个温州人居多。这些华人呢生活和这个工作的区域呢也很相似，大部分是在93省，在小巴黎的话呢就基本上是在19区生活了很多人。那么在这些区域内呢，也就是华人生活的圈子内呢，有这个中国的超市中国人开的商场，中国人的公司，然后所以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华人生活在一起，就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这个华人区。但是呢这些区域的治安情况非常不好，因为法国是一个多民族或者说多种族的国家，而且很多国家跟法国都是承认双国籍的也就是他这个人既可以是法国国籍，也可以是同时保有他其他的国籍所以说法国人的这个构成其实是有点复杂的，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好像都是白皮肤都是讲法语，并不是。那很多有法国国籍的人，那他也可能是其他人种的人。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法国社会的一个特色就是很多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国家的人也喜欢不同的在不同的区域聚集。 那像这个华人区域呢，也经常会遭受到这种其他民族或者种族的法国人啊，或者说非法国人的一些骚扰，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我当时看到的一个纪录片里的一位给我印象很深的啊，是一位华裔啊，他在法国是应该是在法国出生啊，在法国学习读取了律师的这个专业，同时他的法语表达啊，他的这个对于法国文化的融入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深了。正在他这个人生啊就要进入到工作进入到社会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有一天他去地铁陪他姐姐接他姐姐回家，那就遭遇到了这个抢劫和袭击。那他被打之后啊，这个一个眼睛的视力，也就是一个眼睛就等于接近于失明了。那他现在不论是读书还是工作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基本上整个学习就停滞了。所以说我看了是很痛心的啊，那他们也等于是上诉无门，这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可能在法国根本都受理不过来，而且哪怕是受理过来，可能这个人也抓不到，而且不论怎样，你的一个眼睛已经失明了，等于这个青年或者这个少年啊，十九岁，我记得好像是，他本来应该可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啊，结果就在这一次的袭击当中。等于他的这个前途不再是光明了。那么在这个区域呢，等于说法国的警力也跟不上，没有办法对在这个区域居住的人们，主要是华人啊，进行有力的保护。所以华人自己就成立了一个自卫队，或者叫互助队，也叫维权中心。那由这个曹华清先生来作为主导来进行这个组织。每一天呢，他都会在晚上9点到11点左右会跟同事一起开车出来巡逻，自发的到一些比较危险的地区，或者一些地铁站口，或者一些上下班期间或者晚归的人给他们进行保护。所以说这个事情也让我看了非常的触动。等于说警察没有办法保护你你要自己组织队伍来保护我们华人自己。而且做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去所谓是盈利的事情啊，完全是出于一个正义的感召。所以呢，看了这个报道呢，我对这个曹华清先生印象很深啊，而且也很感动。这一次的受害人刘先生呢，他就是居住在巴黎的19区。那巴黎呢是分小巴黎和大巴黎，小巴黎呢基本上就是两圈以内啊，有点像北京的二环以内啊，这个是小巴黎，地铁都是可以到的。然后二圈以外啊就是大巴黎。那大巴黎呢是他们分很多省啊，不同的省，比如说93省啊，这个也是华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大家经常会想，哎，巴黎不是应该是一个很浪漫很优雅的地方吗？法国不是应该一个人权至上啊，民主的一个或者说和平的地方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怎么会有歧视呢？或者说这种警察的暴力执法呢？那这个我就是想说，任何一个社会啊，它都是多元的或者说复杂的。一个社会它不可能永远呈现出比如说适合旅游的一面，或者说它文艺的一面，它当然也有安全和危险同在。它的这个和平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多种族存在，那它就有歧视的问题，那或者说有偏见的问题或者说也有社会不公平不平等的事情发生。这个社会一旦到一定的量级它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群体。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巴黎旅游，我们可能会去主要看它这个比较美的地方，或者说比较和平的地方，但是同时也会有恐袭，也会有不安全的因素存在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一期节目也说过你是出来旅游也好，出来留学也好，或者说移民也好，肯定不能只看到一个这个社会的一面。那社会总是有很多面的，那你在享受这些美好的同时，也要有时刻提高警惕，也要注意自我的保护和安全，这个是相辅相成的。这个不能说我就只想接受这个社会给我带来的好的一面、福利的一面，而完全放松警惕，不去管，不去无视这些可能存在的危险。 社会是多面而且复杂的啊，就比如说香港，对吧？那香港有李嘉诚，也有无间道，是吧？有尖沙咀，也有天水围。那它有它繁华，或者说适合旅游啊，或者说特别先进的、美好、文明的一面。那它当然同时也可能有，甚至黑社会啊，或者犯罪啊，或者是暴力，也都有这一面。所以说，不能用某一面来去定义一个完整的、复杂的社会。还有呢，就是通过这件事，那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看这件事，或者说我们在等待什么？我觉得我们等待的就是这件事的进程和结果，包括我们的参与。法国媒体呢，它一直以这个公开透明著称。那么这件事情呢，我看到大致是两则这个法国的新闻的报道。一个呢是第一时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法媒出来的报道啊，说是这件事情是有人袭警啊，这名警察有一名警察受伤啊，受害者被这个警察的同事枪毙，那这个受伤的警察呢被受害人用剪刀切伤刺伤啊，在医院抢救。还有一个新闻我看到的这个标题是叫做用来切鱼的剪刀啊，一个问号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翻译成剪刀是用来切鱼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这个报道，我觉得这的确是蛮有法国特色的啊，或者说新闻的特色，他会找一些新奇的点。那可能对他们来讲，不相信这个剪刀是用来杀鱼的这个作用，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剪刀可以用来做鱼，而只是把剪刀当成一个伤人的武器。但是呢，除此之外啊，法媒没有更多的对这件事情的更深入的一些报道。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希望能够等待法国媒体给我们出现更详实的报道关于这个事件，而不是让它冷落掉。因为前段时间呢，同样啊，在法国发生平民与警察起的冲突啊，警察用警棍啊致伤了一位这个法国的黑人的一个少年。那这件事情呢，惊动了很多人，甚至惊动了奥朗德亲自去慰问。那同样的事情，这个受害人现在是华人，而且呢是被枪杀，那如此严重，我们不知道法国的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个事件里还有一点呢，就是华人的抗议那么游行示威啊，通过这种形式，那游行示威这个词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一个词，也是我们不太希望参与和看到的事情。在法国呢，游行示威是可以合法进行的一种活动但是呢，事先是要征得政府还有这个警察部门的备案和同意但是这次这个事件呢，由于实在是影响很大，而且激起了华人的愤怒，所以呢，在第一时间华人就组织了游行自发的就组织了游行，而且受到了这个警察的击打和伤害，用警棍啊、催泪弹啊，都对游行的人群产生了伤害。那么现在呢，仍然有华人在这个十九区的警察局前面进行静坐和抗议。我相信呢，这也是很久时间以来华人积累起来的一个不安的、不满的情绪，对于不安全因素的这个抗议。所以呢，我希望这件事情呢，能尽快有水落石出、真相还原的一天。而且也让法国的警察和民众知道，华人是也很团结，华人也需要在法国居住的一份安全感。不论是居住、工作还是旅游，我们当然希望去的是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国家，而不是这个国家它的警力没有能力去对付恐怖袭击，却只有能力来对付平民。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拭目以待，希望法国政府能够尽快查明真相，也希望不论是任何国家的公民，只要他符合当地的法律，遵纪守法，那就都应该有权利受到当地的警察体制的保护，而不应该成为偏见下面的牺牲品。谢谢大家。